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第22章。那么这章经文呢，比较长，有53节经文啊。我们还是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上》22章1节起。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位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位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遭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处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啊，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回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我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伊宰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 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呐，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正是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回各城，各回各地吧。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狗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上所剩下的一同都从国中除去了。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约沙法制造他的师船只，要往俄非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行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行在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这张经文我们看到亚哈王是怎样死去，他在与亚兰人的战争当中死去的。然后在他准备给亚兰人开葬之前还发生了 这个先知啊之间的这种这种争论啊争战。这里有假先知，也是人数众多啊，400人啊，以对这个西底家为代表的，还有一个神的先知米该亚啊，也是只有一个人啊。那么他们都预言亚哈在战场上啊，有400个先知呢，假先知预言亚哈在战场上大大得胜了。那么神的先知米该亚就说亚哈会死在战场上，后来果然我们看到亚哈就死在战场上。好，经文一开始就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呢3年都没有打仗，相安无事。那么呢，这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在20章我们会看见亚哈本来战胜了这个亚兰亚兰国。那么呢，当时这个亚兰王向他投降的时候呢，说要归还这个以色列的城，但是很显然是没有归还的，就是没有归还。所以到3年之后呢，亚哈王就想把这个城就要夺回来，因为亚兰王曾经是答应他要归还，但他没有这样做。那这个时候正好是犹大王约沙法也来到了这个亚哈王这里，就是来到了以色列王这里。那么亚哈就说我们两个联手去攻打这个亚兰把那个城夺回来。这时候呢犹大王约沙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我们要先问一下神的心意是怎样子所以呢，这时候亚哈就把他的先知就招过来400名那么这个先知呢显然不是真正神的先知了那么虽然他们西底家号称自己是神的先知有耶和华的灵对他说话，但是显然他们是假先知。那么这就是亚哈的先知就说亚哈可以打而且会大大的得胜，甚至这个西底家还做了一个两个角像一个信物，像一个记号一样就说用这两个角就可以把这个亚兰王击败那这时候呢，约沙法看到这些呢，约沙法说不是还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吗就是要不要把他请来。所以事实上这个米该亚这个先知呢，虽然亚哈王是很讨厌他，但是亚哈王承认他确实是神的先知他明知他是神的先知，但是他还是很讨厌他，他故意就不叫他。后来呢，也很显然约沙法听到那400个所谓先知所讲的话，他不认为这是真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说他肯定也是听说这个米该亚的这个听说过他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神的先知吗，耶和华的先知吗？后来就把这个先知又找过来。那么我们在经文中也看到了，那这个先知就预言亚哈是死在战场上，而他甚至呢，他描述了神怎样许可或者甚至差派那个谎言的灵让这个亚哈的先知去引诱亚哈死在战场上，他甚至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亚哈听到这样的话呢，亚哈并没有就是接受这个神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所说的，他相反把他关了起来然后最后还说我一定平平安的回来那么他上战场之前他特别还换了衣服，他没有穿王的衣服，所以他真的是就是心里其实还是相信，但是呢他还是依靠自己，他心里还是很有惧怕，要不然他不会换这个王的衣服嘛。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这个箭射中了，而且那个射箭的呢也是随意开弓，也并没有就是很随意开弓，那显然这是神的作为了。那么亚哈死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这个亚哈谢就接替他做王，那么统治的时间2年就很短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是被谋反的。那么这里呢就也记载了犹大王约沙法他的统治犹大国是合神心意的就是描述了这两个王约沙法。那么约沙法 遵从神的心意，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啊，甚至比他父亲做的还好一点啊，把国内的这个娈童全部除尽了，但是还是有遗憾，就是秋坛还没有除尽啊。那么亚哈谢就是这个亚哈的儿子，他只做了两年啊，但是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啊，就是去拜那个假神呐、啊，巴利。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那么这里呢，一个详细的描述了，就是这一个王的先知和神的先知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战吧，可以这样说。那有400名王的先知，王的先知呢，很显然他们是讨王的喜悦啊，他们心里清楚亚哈王的心意。亚哈他就是立定心，他要出去打仗，他事先是没有想到过，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啊，要去求问神的心意的，他没有啊，他就是想去啊，去打仗。那么是犹大王约沙法提醒他，他才去求问神啊。那么王的先知这400名，他们很显然他们是知道王心里想听什么的话，什么样的话，他们就讲这样的话。然后他们呢是假借神之名啊，就以神之名，就冒充神的名，就说啊，神一定把这个交在你手里，把这个战争呢、啊、得胜。他甚至就是西底家还做两个角，就说这两个角就象征了，你用这两个角就可以把这个亚兰王可以亚兰军队可以打败啊，就看上去就是好像像一个神给的一个记号啊，或者是一个印证一样，很形象，做两个角，所以。就是那么伪造这样的一个似乎是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来证明他们所说的这种假的预言。然后呢，这种就是王的先知他们人数是众多的，400名人数是很多，然后都是异口同声的说啊。与他们相反呢，就是这个神的先知米该亚啊，首先他当然就是人数就他一个人啊，他没有跟他同心合意的人，就他一个。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首先他还是被人所知道、被人所承认的。就是亚哈王虽然不喜欢他，但是也承认他确实是神的先知啊。但是呢，即便是他被人所知道、所承认是神的先知，但是呢，他还是被人厌恶。他不仅被这个王厌恶，他也被王的这400个先知所厌恶。啊，所以人家上来就打他耳光啊，这样，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一方面，连王都承认他确实是神的先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人们还是去仇恨他、去排斥他、去逼迫他，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但是这确实就是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啊。那么呢，而且呢，这个王的先这个神的先知米该亚他还被人试探，因为被那个使者试探，就是亚哈王派去那个使者，就是叫他来嘛。这个使者就说，你看王的先知都说吉言啊，都说好话，你要不也这样说吧啊，你要不也这样说。那么呢，这个米该亚见到王了后，他开始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你上去打吧啊，会打胜，也是讲这样的话。但是显然呢，亚哈就不相信，就说你就跟我讲真话，你不要跟我啊说这些啊。那么他在王的这个再一次说，你就跟我讲真话。我们把那段经文看一下，这个其实他为什么一开始不讲实话呢？啊，而是跟OK 啊，你看啊。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啊，就是王亚哈王派过去就把米该亚找过来啊，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啊。米该亚就说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呀，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哎，那接下来米该亚 就说实话。米迦雅就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啊，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回各家去。所以这里其实啊，就是这个神的先知米迦雅，他被这个使者，就是王差过去的这个使者试探，就说这王差过去的这个使者就说，你要不也跟那个四百个那个王的先知一样啊，你也说好话啊，你要不也这样去做吧。然后米迦雅呢说，他还是神对他说的，他就说什么。但是当米迦雅真正见到王的时候，他确实一开始就跟那四百个先知说的话是一样的啊，确实就是这样的。但是呢，王并不相信，亚哈并不相信，因为很显然就是以前米迦雅对这个亚哈王说的话都是不是好听的话啊，他这次突然说这个话，这个王显然就不相信了，显然就不相信。其实然后就说，那你我嘱咐你，你要嘱咐你几次你才奉神的名对我讲实话呢？哎，接下来这个米迦雅就说实话了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羊群四散，没有牧人，就说显然就是王没有了啊，以色列百姓就四处逃亡或者各回各家。哎，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有在这个我们华人这个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典故，有相似的地方啊，好像是扁鹊吧，好像是一个名医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啊，他看到这个王，他每次见这个王就说，哎呀，你病很重啊，你要治啊，你要治，赶紧治，每次是这样。但这个王就很，王说我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就很讨厌这个扁鹊，就赶他走。但是扁鹊碰到他还是说，但是有一次扁鹊看到这个王就什么都不说了。哎，那这个王就感到很奇怪，也就是你这一次看到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了呢？后来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扁鹊就是现在说，就是你说啊，你说，后来扁鹊就说现在说没用，你已经病入膏肓啊，没用。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典故，是不是？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哈，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但是印象是有这个我们这个华人这个历史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典故。其实呢，这个米迦雅也是这样啊，米迦雅就是有相似的地方，不能说完全是一样啊，就有相似的地方。他以前一定是对这个王讲过很多，你要改啊，你要认罪啊，你要怎样怎样，要不然神其实包括米迦雅这一次，神已经差派三次先知警告这个亚哈王了啊，他就是对他的刑罚都警告过他，米迦雅这是第三次了。一定是到为什么米迦雅看到这个王，这时候他就不像以前那样就说难听的话呢？这一次一开始就说，哎，你去啊，你去啊，就我觉得啊，就类似那个扁鹊看到那个王，以前总是说你赶紧要，你身体你赶紧要治啊，你身体不行。但是王总是不听不听不听，但最后扁鹊看就不说了啊，因为再说没用了，已经病入膏肓了，再说也没用了。那么米迦雅是这样，他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神已经让他看到这样的意象，这王肯定是要死，他说我再说什么话呢啊。当然这个时候呢王就对他提醒，他就说你还是要奉神的名对我讲话啊。那这个时候呢，米迦雅就是还是啊，从神那里看见的，从神那里听到的，他还是如实讲出来啊。所以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先知不能说他是一开始没有说实话是虚谎啊，他只是一开始呢他看到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就这个王他肯定会死在战场上啊。那么最后他还是，那么王定义要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那他就还是如实的按神的心意跟他讲啊。那么显然这个王呢，亚哈王一方面说要听，一方面听了以后他又不接受啊，他一方面要听，他听了又不接受其实这种 现象啊，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是不是？很多人都说，有时候对我说，哎，圣经你讲什么呀？什么什么？你真跟他讲，他又不信，他又不听，他又不接受，但是他又要问，他要知道啊。这个亚哈王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处啊，就是描述这个神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来思想来看啊。那上帝为什么要差派这样一个虚晃的灵呢？啊，难道这是神鼓励这种虚晃吗？好，我们看到王的先知，他们讨王的喜悦，假借神之名，而他人很多，他们甚至胆大妄为啊，他造一个假的这个。似乎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记号，就那两个角，哎，它很像很像的，啊，就说似乎让人觉得，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记号，啊，让他们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像可信一样，啊，那么这个神的先知米该亚，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是不是？他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物件呐，什么记号都没有，但是神给他有异象，啊，他看见了。在神那里发生的事情，啊，他就描述出来。那么他被人认得，被人承认，但是呢，同样也被人厌恶啊。那么他也被人试探，就被那个神的不是被王的那个使者，就说你就跟别人一样，就跟别人一样。哎，这个神的先知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啊，大家都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跟大家不同呢？你也跟别人一样啊啊。那么这个神的先知他也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最终。啊，他还是传讲神真实的话语，啊，就是没有去像那其他的那些先知一样啊，去讨人的喜悦啊，他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啊，他还是预言了真实的事实，那么结果证明啊，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发生。这里其实有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许可啊，甚至差派谎言的灵啊，进入到这个王的心，王的先知口中啊，就是刚才这段经文啊，我们读过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让大家可以稍微有点印象。可能刚才读得太快哈。啊，29节，我们看到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从。第19节读到第23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22章19节起。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伺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王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嫁祸于你。好，所以这段就是显然是神让这个先知米该亚所看见的在神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是用一个很画面的一个。这种描述性描述出来，但是呢，哎，这个谎言的灵确实是神所许可啊，也可以说就是神差派的。那么圣经不说上帝是真实诚信真实吗？上帝不是虚谎吗？上帝难道鼓励这样的谎言吗？啊，明明知道他会死在战场上，还要让这个谎言的灵去诱惑他死在战场上。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撒谎的，啊，神是不会虚谎，神也不会犯罪，啊，那么 这里是说什么呢？神任凭一些人自取灭亡，任凭他们。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但是这个讲义呢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去，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看。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的14章，以西结书14章1到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将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并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抓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那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神对先知说，就是以色列人呐，他们已经把这个假神接到了他们的心里，他们把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呢，他们又来找先知，让先知来求问神的心意。那么神就说什么呢？我耶和华在他们所求问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把假神已经接到他们的心里，然后他们又来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神就说，神就按他们心中的假神回答他们。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所读到的这个列王记上的22章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亚哈王，他心中他一直就是随从他的妻子啊耶洗别是拜假神的，他已经把假神存在他的心里，而且他的心思就是说他要去打仗，然后他手下的那些先知也都非常清楚。那么神就说，你已经把假神装到你的心里了，你还要来假模假样的，还要做装模作样的来求问神的心意，你已经把假神放在你心里，那么上帝就说，你既然是装模作样的来求，那神就按你心中的假神回答你。那么其实列王记上23章记载的这个谎言的灵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亚哈他就是喜欢听谎言，他就是喜欢心中已经这个假神在他心中，那他听到的呢就是虚谎的话，就不是真实的话。那么在诗篇18篇26节，圣经也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不是说上帝虚谎，而是说人虚谎。那人虚谎的时候，上帝就许可你听到的就是谎言，就好像人家说哈，法国人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一个骗子，他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眼中的人都是骗子，就是这样。那么就像这个，他心中他本来就是假神在他心中，那么他听到的呢就只能是谎言。好，神任凭一些人自取灭亡，就是那些心中已经把假神装在他们的心里了。你愿意听这样的话，那你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那么人喜欢谎言假先知，神就许可谎言假先知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那么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些假先知呢是被谎言的灵感动说话。这个我们要稍微来思想一下哈。从神那里来的谎言的灵，进入到这些先知的口，就是亚哈王他手下的400个先知的口。那么首先这些400个先知说，王你上去一定会得胜，是不是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呢？不是的。是不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呢？不是的，是他们被灵感动说的，而这个灵呢是个谎言的灵， 但是这个谎言的灵确实也是从神那里许可，甚至圣经说差派到他们的口里去了。23节，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神让这些谎言的灵进了这些亚哈王先知的口。所以当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些话就是从他自己捏造出来想象出来，不是，确实有一个灵感动他讲这些话，只不过这个灵是谎言的灵啊。那么这其实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往往喜欢讲一句话，我今天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是不是？我今天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感动。很多人呢就是特别特别相信自己得到的什么样的一个感动觉得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念头，突然有一个想法，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那一定就是圣灵在对我说话了就非常非常相信那么这400个先知他们也是得到了一个感动，也是从灵来的一个感动，所以他们自己也很相信，所以他们就上去就义正言辞就扇那个米该亚的耳光，是不是？你凭什么说神的灵离开我到你那里去了呢？他很义正言辞，因为他也确实是被灵所感动说话，他很相信的，他自己很相信，但是他的这个感动是从谎言那里来。所以这个其实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我心里今天得到了一个什么感动，我听到了一个什么声音我们觉得哇，一定是神对我说话。当我们心中是这样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这到底是神的灵还是谎言的灵，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我们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说他也得到了一个感动，我也说我也得到了一个感动，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那到底他的感动是从神来的呢，还是我的感动是从神来的，或者他的感动是从谎言的灵来的，或者我的感动是从谎言的灵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个神的先知米该亚他也是被灵感动说话，对不对？那这个假先知呢，他也是被灵感动说话，两方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两方都觉得自己是说对，但是很显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400个假先知他们说错了，他们是被谎言的灵感动说话。这其实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心里有感动，心里或者说有得到一个声音，我们自己还要谨慎，要慎思明辨，要来分辨这到底是谎言的灵感动我，还是真正是神对我说话。好，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本章的假先知所说的话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捏造，也是受感说话，不过是被神所许可的谎言的灵所感动说话。他们自己能判断出感动他们说话的是谎言的灵吗我们应该不是我们的，他们应该为这谎言负责任吗第二个，请列举在当今教会乃至世界人想听什么就会听到什么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我自己是否有过被灵感动，得到某种启示和带领，得到某些话语，但是后来发现当时并不是被圣灵感动分享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得到这些所谓的感动有人说存在西底家士和米该亚士两类基督徒。西底家士就是那400个那个先知的代表西底家，就上去扇米该亚耳光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米该亚就是这样。那有人说现在存在这两种基督徒他们都觉得自己从神那里得到话语了，得到声音了。那么我们就讨论这两种基督徒所谓都加引号这两种基督徒他们的异同之处，就是有相似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分别是哪些。好，对于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 就是这个问题的意思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对于特别是第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没有 ，OK， 好，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子摆成一个圈，就可以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本章的假先知所说的话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捏造，也是受感说话，不过是被神所许可的引号谎言的灵反引号所感动说话。他们自己能判断出感动他们说话的是引号谎言的灵反引号吗？他们应该为这些谎言负责任吗？我们分享到说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认为那些谎言是从神而来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所受的感动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却是被迷惑的，那么他们也是应当为自己所说的这些谎言以及入的迷惑负责任的。因为一个一直说谎的人，他才会被谎言的灵所迷惑，他才会说出虚谎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说就今天这一章经文列王记上22章里面说到的西底家氏的那400个假先知，他们一直是说谎的人，所以亚哈王才找他们。那么我们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本来就是常常会责备警戒督责警戒管教我们的。那么假先知他是不顺从圣灵，那么他是按照王的心意说讨王喜悦的话，所以这样的人经常这样说按照王的心意说话而不按照神的心意说话的话，这样的人就容易自欺，那么欺骗自欺到一个地步，最后他们就真正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所以戴假面具时间久了，这个假面具就会长在脸上，甚至于长在心里。所以基督徒要非常努力的警醒警守不断的去警醒，才能够持守一个诚实的心。我们是非常容易自欺的，因为我们里面有虚谎的一个罪性。我们看见列王记上22章里面提到的400个假先知，他们以前说预言都是被谎言的灵所感动，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是为了讨王的喜悦，所以撒谎成为了他们的习惯，以至于最后成为了他们的本性，就不再有分辨力，甚至于不再能够辨别出他们所说的是否是谎言还是真诚的话。这些假先知是为了自己的肚腹，为了谋生，为了讨好王，所以他们习惯性的说让人喜欢听的话。就像圣经里面对假先知的定义，他们常常说平安了平安了，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的损伤。所以我们看见对假先知来说最可怕的结局就是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他们就不再有机会能够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我有什么样的感动，神对我说什么，神感动我如何，这个是非常的需要小心和警醒的。如果我们常常的这样随意的打着神的旗号说神感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神的感动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就慢慢的就变成了入了迷惑的人。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请列举在当今教会乃至世界 人想听什么就会听到什么这种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最近在网上听吕佩渊牧师的讲道，发现他的讲道都是警戒和教训，每个主日都是如此。所以后来才知道说，他们教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听教训和警戒，这是非常愚昧和无知的，也是非常悖逆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认识一个教会里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姐妹，她很想上天堂，她就去教会，但是她选择去美国教会。其实她的英文不好，她根本就听不懂，但是呢，她选择去到一个美国教会，是因为她觉得那边是她觉得很舒服，也是氛围很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人去到教会，他并不是真正的为了寻求认识神，为了得救恩，那么他就会听到他想听到的，而不是他真正需要听到的救恩的真理。那么今天这个社会也是如此，大数据向我们推送我们所喜欢听的，听的日子久了，我们就形成了个人的信息茧房，我们就被包裹在其中，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和谨守，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去听神要我们听的，而不是我们喜欢和想听的话。第三题，我们自己是否有过被所谓的灵打引号的灵感动，得到某种启示和带领，得到某些话语，但是后来发现当时并不是被圣灵感动。分享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得到这些所谓的引号感动，反引号，为什么会得到这些所谓的感动。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向神心存常识，心存诚实，并且是常常的警醒向神诚实。我们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常常的对照神的话语，不断的认罪悔改，因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如果我们有一个常常警醒认罪悔改的心，我们就容易活在一个诚实的一个光景当中，因为我们是常常需要被神所归正的。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读圣经，我们也需要听弟兄姐妹的劝诫，哪怕是觉得不好听的话、扎心的话，我们也要听扎心的讲道。如果我们只是去听自己喜欢听的话，那么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意孤行，照着自己所喜好的去看圣经，也会越看越糊涂，看到的圣经都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意思去理解。所以基督徒要勇敢地面对神的警戒和神的真理，我们要勇敢地活在神真理的光中，哪怕这个光是让我们不舒服的，因为神的真理，认识神，这就是永生。我们需要舍己去听扎心的话，照着神的真理来度日，才会真正的发现什么是真相。因为当局者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照着圣经的话语，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恐怕你们中间或许有人是赶不上了。所以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过去曾经有去看一个礼拜堂出售，那很大很好的一个堂，就是三个球的那个堂，当时我们因为太期望了，所以就觉得说有感动，这是神赐的，而且它的价格也很便宜，大家都很兴奋，都很有感动，但是后来却没有买成，所以这显然也不是从神来的一个感动。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年轻人想去某个大学，就说神，这是神的感动，自己将来就是去那个大学，这是神所赐的，那么其他的大学也就不去看了。那么后来却没有去成那个自己心仪的大学，后来自己去了一个当时没有那么想去的大学，后来就有同学去到那个自己想去的大学读书的，后来却没有再有机会打球了。而年轻人现在所上的这个大学却发现， 却是神所赐的最好的最合适自己的。因为在那个大学现在是神赐下一个非常好的团契，教会的团契可以在其中得造就，生命得以成长，而且同时离家近也可以照顾家里，而且费用刚刚好，所以这个年轻的弟兄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只是我们非常的期望，我们就误以为是神的感动，那么后来也证实了这个不是神的感动，只是自己的期望。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想法是神的感动还是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甚至于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得到了某种感动，后来神为我们成就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就是很期待，但是后来神也赐给我们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感动，什么是我们的期待呢？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说，如果神真的赐给我们感动，我们会非常清楚那是神的感动。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神的感动。哪怕我们的期待后来神给我们成了，我们也不能够擅自把我们的期待就把它说成是神的感动。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来学习认识神，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可以分辨好是非和好歹，可以分辨出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感动。我们看见说，今天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会强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看起来这也是圣经上的话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的所有的从心里发出的一些感想和期待，就会轻易地说这是圣灵告诉我的，神对我如何说，神给了我什么样的启示，并且坚定地所谓的把它宣告出来。那么久而久之，这样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假冒神的名也坚持地认为这是圣灵的感动，那么人就容易入了迷惑，甚至于他们会把这样的常常的所谓有圣灵感动的人去把它编组织成为一个先知团，让信徒有什么事就去问先知团。我们知道今天已经没有先知了，先知是神末世写下圣经的，那么今天圣经已经全部完成了，神的启示也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有感动，但并不是我们不能够说用启示这个词。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小心，不要假冒神的名，免得自己将来不断的入迷惑，以至于后来被邪灵所控制。我们也要看到500年前改教家他们就说过，第一个唯独就是要唯独圣经，要归回圣经，我们一切都要照着圣经神的话语，不要围绕着自己的心意打转就能够不至于那么容易入迷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小心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今天有些事情我们不再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任何的决定就自己擅自去直接就决定了，也不求问神。我们今天仍然要凡事大事小事要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向神祷告和求问。如果圣灵感动带领我们，我们就照着神的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去做决定。如果圣灵没有感动我们，我们就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理性去做最合乎常识和智慧的判断。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分享。还有第四题，就是有人说存在西底家式，就是假先知是和米该亚式，和也就是真先知式的两类的基督徒，讨论两类基督徒的异同之处，这个基督徒是打引号的，因为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真的，这个题目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和分享。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